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会计师，同时也是评价分析师，以及中华国际企业与无形资产评价暨防弊协会 TACVA 创会理事长谢国松博士。另一位呢是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也是 NACVA 的持证人林景新顾问，来到节目当中中跟大家分享哦。刚刚在前一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台湾也可以来建制内容平等系统以及无形资产评价制度这两者来做一个结合，变成模型。不过也想来请教谢国松博士，就是这个模型它做出来之后，后续还可以有哪一些的价值产生呢？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叫 simulation 模拟嘛？那这个模拟呢，就可以让不管是找投资人或者要去银行融资，你也可以用这个模拟的资料去跟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去跟他对谈，征求他们的认同。好，最后你真的拍片。也完成这个放映了，好，那这些资料我们都要建立资料库，同时再回过头来再去乱一遍看看，好，跟我们原来预估两个有什么差异，主要差异在哪边，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不断的反复的去修正这个模型它的相关的系数，这样子的话模型就会越来越贴近实际的状况，那越来越有预测能力，那它得出来的结果呢就更有价值。如果能够建立起这一套的结合平等的评价模式，那我相信让我们的产业真的能够蓬勃发展。
台湾的福气，
真的
终于看见在这10多年来，大概我也频繁跟日本韩国不管官方或民间大概有不同领域的一些对谈，甚至有一些交流。在10多年前，韩国的一位官员他们在谈到他们的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那他们说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观众都是非常主观的，尤其对这种艺术啦或者是创意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不太容易去掌握到观众的心理，消费者的行为不容易判读。但是呢在最近的5、6年来，再次又遇到他换了不同的职位，这个时候的他呢，其实他眼中是闪着光芒的，而且呢神采飞扬的跟我讲说呢，我们已经把主观慢慢客观化了。所以呢刚才谢老师所提到的这一套的系统，事实上他觉得对，不是一个理论，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而且它是可以被实践的，也就是如果能够从文化内容平等这个系统为基底，然后呢去前进这个文化类的无形资产的评价，但是又反馈它的这些数据回来再次修正文化内容的平等的这些判断的基准，我想呢这个对台湾会有莫大的贡献。对啊，我们也真的很期待啊这个有关的部会也能够开始来重视这个议题。因为呢我们与其一直在羡慕人家，倒不如呢我们能够走出第一步，如果连这一步都不愿意迈出，事实上呢我们大概要启动多少的资金补助案等等，我觉得都会有一点点可惜，是因为真的要找到所谓事物的横轴啦，不是只有单纯的那依据各类自己主观的需求就去补助它，我想这里面呢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基准，让投资人看得懂，然后呢让这个融资者借贷方他能够看得懂，让他都能够肯定说我觉得他大概有这个甲等，那你也认为他有甲等，第三人也认为说他也不错，当大家的共识能够凝聚的时候，他就化主观为客观了。
博士这段话讲得很语重心长，希望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之后都能够有志之士有力之士一起来做。不过也要来请教景新顾问，就是如果要建制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您会特别留意要置入哪一些项目或者是哪一些的元素呢？
好，谢谢。刚刚听到老师这样子讲，我是觉得我们文创产业就像博士所说的真的是有福了。那我是觉得说老师刚刚所说的这些，我刚刚把它整理为以下8点，我们先辨识可用的评价模型，就是模型的可用性，那再来就是我们可用模型的参数，比如说它的参数是票房收入咧，是广告收入咧，这些评价输入值，然后消费者的行为调查，为什么消费者愿意掏腰包， 为什么这个片子人家不掏腰包，
对，
类似这样子。那第三个是评价模型的参数的相对重要性，
嗯，
我们就是借着这样子试试试才会知道说，哎，哪一些最重要，是剧本最重要，导演最重要，还是制片人，就类似这样子。那我们经过这三点之外，我们来评价这个团队，这个公司它所面临的这些相对系数的风险，风险越高价值当然是越低，
对，
那第五点就是还要去做影视音，刚刚所说的文创产业，我们是先以影视音来当分类，
对，
影视音产业的分析，除了国内之外，我们也要去评价说，哎，为什么韩国最近可以到这样子的地步，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去 copy 人家，我们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因为我们台湾的市场不一样。那第六点我们这边要介绍的是我们这样子文创产业所创造出来经济效益的期间，就是我们老师常常在讲的名言，时间有多长，收益的期间有多长，收益期间越长，当然是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当然是越高，
对，
第七点是我们的宗旨，最终的价值，这个东西最后还能够产生什么价值，还是只有当时收益期间之外什么都没有。最后一项就是所谓的敏感性分析，这个我们所建立出来的平等跟评价机制它到底准不准确，我们资料库建立之后可预测性、可操作性、可验证性，这样子到时候要拿去吸引投资人或是让融资甚至创投他愿意来投资，我们不是口说无凭，而是有凭有据，我的等级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的评价的内容啊，人还是蛮大的因素嘛，所以有哪一些人才要一起进来，我们才可以让这个系统是可受公平的呢？
不管是凭企业还是凭无形资产，当时听了谢老师的课之外，我才知道说，哦，我一直以为我财务跟会计已经到位，来评价应该是没问题。那第一天上了谢老师的课之后，我才知道说，哦，真的是差多了。因为谢老师告诉我们说，你要成为一个专业的评价专家，文创产业来讲的话，你除了财务、会计、统计、法律之外，你还要去了解整个影视音的产业，还要去跟这些影视音的产业的一些专家学者们咨询，因为你要去平等，你要去评价，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影视音的创作过程到底是要耗费多少年、耗费多少人力的话，你要去评，老实说这太不客观了，你凭什么去评人家？那这些专家学者所组成的，老实说其实已经是一个国家等级的，要由这些国家等级的专家学者来评，那才会照老师刚刚说的建立的资料库才会可以预测的，可以操作的，最后可以供社会大众来验证。
谢谢林顾问。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几周前曾经邀请一位孙世铎老师还有王思琴老师来谈到影像教育，其实台湾的影像教育还有说故事的能力事实上并不差。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跟宛如一起来这个分享，那 Karen 呢立法委员他也特别提到呢，台湾的人才事实上也必须要开始聚焦来进行培养，那这些人才究竟要怎么样到好的位置，或者是就定他的这个战斗位置，我觉得刚才林顾问已经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方向。对啊，因为我觉得能够把这几个很清楚的勾勒出来，并且呢结合自己本身所经营的这些产业，包括刚才提到的文化内容产业、影视音、时尚设计、出版等等，我觉得这里面才能够有对话的空间，不然未来大家都不对话，那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它是没有办法往前启动的。甚至呢我们也不能小看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谈话，今天的这个主题事实上跨到了经济部，也跨到了文化部，尤其是影视司、影视局，还有文化内容策进院，我想大概都必须要去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当然呢在经济部的工业局、资策会等等，我想如果大家都能够一起来重视，并且呢自己提出自己所长，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就能够很快的建立。但是呢在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梯队，这个梯队是要由真正懂得无形资产评价的这些专家来领头，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是国家队。
是
那个景欣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哈，这个我上课提到的哈，他都不止吸收消化哈，还发扬光大，这非常好，我听了都很有感哈。那我简单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单纯的无形资产评价，我认为至少要大概四种人才构建起来。第一个人才就是懂产业、懂技术的人，那这个可能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然后第三个就是还是要有法律方面的，比如说商标、专利，你的专利当时是怎么申请的，那你专利权利项要怎么去判读，你这个专利是不是持续有效，所以法律面。
对，
那当然最后还是离不开就是整个评价的它的模型方法嘛，然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个整合啦，因为刚刚讲分开但最后要整合在一起它绝对没有办法单打独斗，所以刚才讲通常大概有四个人，这个是 at least 的啦，那像我们刚才讲说要建构评价跟平等，那这个动用的人更多啦，
系统，
对，系统的话那当然不止这样子，
对，
我刚才讲的只是单一的 project， 就是我要去评一个专利，一个非专利技术，或是要评一个商标，只是这样子而已。
是，
那如果像刚才讲我们要建立一个评价跟平等的话，那要动用的人员就非常多了，那甚至里面还要懂这个数理模型的人，懂这个统计的，那要懂这些不同领域，所以这个需要动用的能力就更多了，然后再来就是刚才讲到说，那就要建立资料库，那资料库的建立 IT 的人嘛，懂这个系统的人嘛，那因为这个是要让它可长可久，所以我想这个是要国家级的 team 那组合起来，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需要有一个能够纵观全局的了，能够整个他可以掌控进度过程，然后他可以把整个 milestone 整个 schedule 把它展开，然后整个怎么样去分工整合，我想还也是需要有一个这个 leadership 来做统筹。
大家听到这里面觉得很兴奋，就是自己可以精进的领域更多了，对，老师刚提了这么多领域。好，不过我们说景星顾问呢很开心，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财务管理新论，非常的棒哦。所以现在请教顾问，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您写作这本书呢？
因为其实写下财务管理新论的起心动念说起来真的是惭愧，因为财务管理是非常非常基础的，我们都知道会计管账，财务管钱，那财务管理这门学问非常非常重要，可见一斑。那我们也知道市面上我们国内的一些财务管理的专家学者可以说是人才辈出，百家争鸣，那小弟年不过50，这个跟这些专家学者比起来其实是九牛一毛啦。那当时会想写这本书的原因是想说让读者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而且又有趣的方式来了解财务管理，才不会觉得说哎呀就是硬邦邦的。因为在教学上常常也听学生说，老师我会计学不好，那财务管理会不会也学不好，我说如果你刚开始起心动念就怕说学不好的话，那老师告诉你，你一定会学不好。那你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我一定保证你，你只要乖乖的照我们的方式来做，刚开始要先培养他的兴趣嘛，你不要怕他，你一件事情你只要怕他的话你就不敢去碰他，不敢去了解他，那刚开始我想说，这学生虽然刚开始他是非常非常没有信心的，结果因为这个学生的想法他的问题导致我说，如果有一半的学生像他一样刚开始就怕数字，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就想说用最简单的方式先丢问题，我在这本书上面是写说一家公司有3-5好友，他们刚开始也志同道合，可是各自的领域不一样，那因为3-5好友要组成一个团队创造一个公司，他一定会面临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以这家公司当主角从头到尾遇到27个问题、那这27个问题就是我在这本书所写的应用情境，到最后这家公司不止从3个人、5个人、50个人，甚至最后还上市上柜，甚至还可以合并人家的科技公司。学生听了之后，眼睛就瞪大，说老师干嘛抠脸？我就说你慢慢看下去嘛。
要创业的就可以参考这本。那这本的财务管理新论，老师觉得它的特色是什么？
这本书的特色其实我们是来自业界的老师，不是学校教书的学者嘛。那因为现在目前教学体系也开始慢慢的鼓励学校开始从事跨领域教学，那跨领域教学就是让学生让读者在学习上除了可以掌握重点还可以活用，不要让人家觉得说老师我毕业就失业，类似这样子，我就是要让你记得，你即使没有记得所有的细项你都记得这家公司总共遇到哪些难题，那你等到时候想到时候或许你自己要创业的时候，想到说对，我在大学时代曾经读过老师这本书，他曾经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你记得问题就好了，你就会比较有心去翻阅这本书，你这本书不会等到上完之后直接卖给你的学弟学妹。我就说这本书绝对不能卖，已经够薄了，千万不要卖。就是把财务管理的学习方式转化为一些解读的观念，结合案例还有重点分析，那希望借着这样子的方式让财务管理的知识更加的普及化，更加的简单化，然后读者也可以边 边读边学边看有乐趣。因为我听说拿到这本书的一些朋友还没有看完，可是他问题已经翻完了，27个问题已经翻完，因为感觉他好像在看故事书一样。所以非常非常感谢这本书的共同作者李智仁博士。
拍手拍手。
这都是他的想法。
我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是是，
因为两位他们的新书哈，在这个出版之前哈，我就有这个荣幸哈，他们说要我来写个推荐序了哈，我的感觉哈也是蛮深刻的哈。那因为我这个财务管理我也教过了哈，我甚至也有教过财务管理专题研讨，我都那所以说乍看之下这本书好像不怎么厚，可是呢。我后来一看哈，它的特色哈，刚刚提到几个，它有27个问题。那实际上哈，我们早期的书哈，都是为了教书而教书。那这什么意思？没有跟实际的问题哦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慢慢的，其实这个缺点就会很明显。因为你所有的学问，其实最终就是要解决实务上的问题嘛。你要为了经济活动来做贡献嘛。那所以说，它从问题导向，其实就类似像情境的导向跟这个分析，对不对？那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哦，几年前哦，大概7、8年前、我有一次去大陆参访，然后去北京的林业大学吧，那我印象很深哈，我们去参访他们的财务会计，他们在讲这个财务管理哈，他们是要有实习课，跟刚才景欣讲的一样，三五好友成立一家公司，他们是用实习的方式去演练，你要把学到的知识真正活用在实际的问题上面。那刚好跟景欣这边提到的不谋而合，对不对？他是用问题，就是用情境，然后去推导。
对，
所以等于看完这本书，等于是上了实习课一样。
对，
这种我想这很加深印象，而且呢有趣的话，
是是，
那这样学生也比较不会排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刚才谈到，因为传统都说哇300-400页，你可能一学年吧，也不一定教得完呢。
是
的。然后而且呢，光学生一拿到300-400页，他心里就畏惧了。
对，
所以。所以呢，我当时也从景先生告诉我说，他说这个书哈，一学期能够教得完。我看了之后我就很有感，所以我去里面呢，我也是很推崇他们这个这样子一个做法。大部分碰到问题都有了，对，甚至最后一章他还提到说无形资产，还有呢 IPO， 甚至连合并收购都已经 touch 到了，那还有什么没有包括到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推崇这本书的了哈。那这个是两位这个不同专业哈，这样子通力合作哈，所以我个人也很钦佩。
谢谢老师，
以上
是是，我们也大概在做一个实践，就是跨领域的合作，让大家看。看见跨领域的人是可以合作的如此和谐，而且的产出呢是如此的有趣，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学习方法的创新，也是一种教育方法的变革。那同样的也让我们跟今天的主题也有一个呼应，就是如果很多事情你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可能会看到不同的内容了。所以呢今天可能看起来好像我们的文化产业或者是创意产业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事实上呢，如果你能够再多加一些机制，或者是呢透过另外的这个绿光近呢，或许你能够看到以往所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个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我刚以为谢国松老师插播是要说我要出书了。
应该快了，应该快了。
有这个计划，但是等比较成熟一点再说。比较成熟。谢谢。你真的你有读心术啊，因为我顺便讲一下，因为那个像景欣这个连续出两本哦，当老师的也有压力。
好，我们期待老师再来哈。今天非常感谢呢我们今天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会计师，同时是评价分析师，那么同时呢也是中华国际企业与无形资产评价暨防弊协会 TACBA 创会理事长谢国松博士，以及呢我们希瑞国际顾问公司高级顾问，同时是 NACBA 的持证人林景欣顾问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谢谢。
是我的专属天使。